听众朋友，东方人社会长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者有话语权，他们决定事情怎么做，定风向，也决定整个家族的命运。所以长者的品格、智慧、经验、责任感和他们的决定非常重要。神赐给人类的圣经有一段宝贵的记录，提供了长者们很好的学习材料。这是神拣选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跟以弗所教会长老的最后一次会谈。今天我特别邀请梁弟兄来为我们讲解这一段珍贵的记录，也跟听众朋友谈一谈长老在教会里面的重要性。希望每一个团体的长者们，您能够从这一段访谈里面得到一些参考。梁弟兄您好。
哎，主持人好。
首先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扼要的说明一下教会是什么。
对，教会是一群基督徒，就是属于耶稣的门徒，简单来说。
是的。那么教会的长老又是什么呢？
教会的长老是神用他们来管理教会的。长老们有很好的资格，比如说在犹太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就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圣经这样说的：人若要想当监督的职分，监督就是长老的意思，就是先牧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应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执，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正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应能教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告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
是的，从这些美好的长老的资格可以看得出来，神是相当重视他的教会，所以才委托有这些资格的长老们来管理教会。那么梁弟兄，我看圣经里面记录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他们在管理教会的时候，保罗说最重要的态度是谨慎。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
因为首先教会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很尊贵的。第二点，在保罗说他走了以后，会有外面的人像豺狼一样会攻击教会。第三点就是说，不但在外面有人攻击教会，在里面也有人因为他们的自告自大，引诱人跟随他们，讲一些话，一些道理不是教圣经讲的，所以他们要谨慎，因为外面的原因，也因为里面的原因。
是的。那么这个谨慎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保罗他自己在谨慎上面是不是有提供任何的榜样呢？
是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7节，他提醒自己要谨慎。他说：我功课自身，教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拒绝了。换句话说，因为他传福音给别人，但是他也自己要谨慎，要节制，要他可以继续走在基督的智慧里，基督的话里面。
是。 梁立兄，刚才您讲到为什么身为教会的长老需要谨慎，您提出的第三个理由是教会里面会有人因为自高自大，他们就说了一些悖谬的话，目的是为了要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跟着他们。我在想，教会是一个团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所以难免教会弟兄姐妹们之间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在教会里面，当弟兄姐妹有不同意见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长老的谨慎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
长老的谨慎就是要他们可以解决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后果也蛮严重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个吞吃的人。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是像狮子一样的。不久之前，我记得我在网络看一些一个录像，两个鹿在相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察觉到狮子在冲他们来，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注意到，所以就吞吃了。
嗯，是的。如果教会的弟兄们彼此意见不合、不高兴的话，撒旦魔鬼也会来破坏教会的彼此相爱、同心合一，是不是？
对对，这个是一个机会，魔鬼可以用拆散教会。
是，梁立兄，您刚才举的几个例子，特别是关于教会的长老要谨慎的例子，都是从圣经里面来举例。我不知道中国人的社会里面有没有提供长辈们需要谨慎警醒的一些好的例子。我不知道您自己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有没有看到过类似的谨慎的例子呢？
很多时候历史让我们知道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谨慎自己比如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讲到谨慎这个故事。香港有一个艺人的经纪人叫黄国高，有人称他为金牌经纪人。有一段时间他喜欢就穿这个迷彩服，就是像军人穿这个衣服。主持人就好奇问他，哎，你为什么喜欢穿迷彩服呢？他说他穿这个衣服是一个象征性的，每天提醒自己他的工作是像打仗一样，所以他穿这个衣服来提醒他自己要谨慎。
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立兄，今天如果有一位教会的长老他来找您，请您给他一些智慧，他应该怎么样谨慎，那您会从圣经里面举哪一个人的例子来劝勉这一位长老呢？
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三十八到四十节里面就说，这雅各二十年的牧羊人的一些经验。圣经这样说的，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尝试这样。在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看羊的时候谨慎。
哇，这个雅各做牧羊人照顾小羊的这一种谨慎态度，真的是教会长老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教会的长老也能够像雅各照顾羊群一样的来照顾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那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有福气的。
是的，
梁弟兄，当您观察到教会里面一般教会的长老，他们可能面对不同的挑战困难，您有没有看到教会长老面对的一些通病？
可能其中一个通病就是有时候这个力太分散了，有时候长老们想每一件事都能参与，都能帮忙去参与，人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就不太多，反而就效果也没有那么好，有时候也要注意他们的职位是什么，他们是长老，是要谨慎，要为自己谨慎，为教会羊群谨慎。
嗯，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非常感谢梁弟兄。在我看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关系里面，保罗真的是很爱这个教会，可是我在想，保罗他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还有跟保罗见过面的那些长老死了以后怎么办？因为他们死了以后教会还在，所以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他们都需要教会的长老来牧养他们。那么保罗在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碰面最后一次谈话里面，保罗有没有预先看到将来长老们的需要？他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意见来帮助长老面对这些情况的呢？
保罗就是说他把长老们交托于神，交托他的话语，因为只有神他的话语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建立我们，栽培训练下一代的领袖。比如说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使徒保罗不单单把他所知道的圣经还给提摩太，更重要就要他把这些知识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培养栽培下一代教会的领袖。
嗯，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例子真的是很重要。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可是神是永恒的，神是永远不死的，而且他的道是永远确定的，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教会的长老都可以在神的话里面找到他们需要的帮助，是不是？
是，是的，对的。
梁弟兄，保罗在跟以弗所教会长老的谈话当中，有没有非常具体的告诉这些长老们，他们每一天牧养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哪里？他们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具体上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物质方面，如果人有需要，可以提供他们食物啊、穿的、住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属灵方面，他们还没有当基督徒之前，他们有不同的背景。虽然成为基督徒了，还有一些思想、一些行为、一些习惯还影响他们，所以长老们要包容这些不同的人，慢慢的引导他们，用很有耐心的帮助他们。
是，梁弟兄，我很感谢您今天通过使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长老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提供了我们很多非常宝贵的智慧。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总结一下，也把刚才您所说的可以应用到我们一般人的平常生活领域当中。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社会上面我们都隶属于某一个特别的团体，比方说自己的家或者是单位 或者是我们参与的社团等等的，对于一位长者在晚辈的前面，长者应该注意什么，好不好？请您总结一下刚才您所说的，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相互的勉励一下。
对，好的，就是有三点，就是第一点就是谨慎，为自己谨慎，为别人谨慎。第二点，依靠神，依靠他的话，人有无限的智慧，神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我们是有限的，会变，会有生老病死。第三点就是要扶助软弱的人，无论在物质上面或是属灵方面有软弱的地方，我们要帮助他们。
梁立兄，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些宝贵的智慧，谢谢您。
好，谢谢。
听众朋友，您是一位长辈吗？如果您是的话，但愿刚才梁弟兄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智慧能够作为您的参考。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